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个我们通常在讲这个诫命的时候，也喜欢也把它扩大一点，就是说不可以说谎啊。不过我想我们在这里倒不要把它扩大这么多哈，而且是不是在任何一个情形下都不可以说谎哈？我们在圣经里好像看起来，有的时候在应用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当然我们不说谎，魔鬼是说谎的之父，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可是我们的确也看到说，甚至耶和华对撒母耳也曾经讲过，你就说去献祭，免得扫罗杀你啊。我们看到这个拉合也是欺哄了那个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啊，在这类例子还有相当的多哈。我们今天不继续讲下去，我们先讲到说，这里不是在讲说谎哈，这里说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这讲的不仅是在讲到说谎，这也讲到说害人。为什么会做假见证害人呢？两个情形，一个就是你恨这个人嘛，你就希望他受到害；另外一个是你贪婪他的东西，你就借或者是你使别人做假见证，使你能够得到他的东西，陷害人。好，这个恐怕最不幸的例子就是，列王记上第21章那个拿波的葡萄园这件事情了。有人就是陷害，做假见证陷害拿伯。陷害拿伯呢是要讨亚哈的喜欢，而且我们也很遗憾，当然陷害的这两个人呢是两个匪徒，但是这个事情呢更可怕的坏蛋呢有三批。第一批当然就是亚哈啊，我以前看的时候都觉得很同情亚哈，亚哈没有主动做这个事，但他坐享其成更坏。他没有作恶，但是要享受恶人的结果，那不是更坏吗？亚哈后来被神严严的责备，他也没有做假见证，但他享受了别人做假见证的好处，而且整个事情就是他先开始的，他先贪婪别人东西。第二批该死的人就是耶洗别了啊，他真是这个妻子不是一个好的帮手，在帮助丈夫下地狱的事上，哎呦，她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可是在帮助丈夫能够遵守上帝的话上面，她完全没有贡献。她让亚哈得到她贪婪想要得到的东西，是借着做假见证。那第三批可恶的人就是这些长老和贵胄了。哦，王后娘娘的命令不能不听啊，听了就然后再去找第四批坏蛋，就是那两个匪徒。那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拿伯就是一个义人啊，跟亚伯一样啊，义人结果死掉了。然后整个的情形你看到，最起码神没有马上处罚亚哈，也没有马上处罚耶洗别，也没有马上处罚那些长老贵胄，也没有马上处罚那两个匪徒，可是那个拿伯却是马上死了。而我们在这里都要对神有信心哈。好，我们想到说陷害人是因为贪婪，我们今天会做假见证陷害人吗？我们今天会在说不实的话，我想也许我们不一定要说在法院上陷害人，我们有没有说一些不实的话，在别人征求我们意见的时候，或者说写推荐信的时候，或者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不当呢？好，你说推荐信都是说好话啊，这倒也是。可是我们在说好话而说出的是不实的好的假见证的时候，是不是又让雇主受到伤害了呢？这个我当然这里陷害人应该是陷害我做见证的那个对象。那但是也可能是其他的人，我说他说的太好了，以致他被别人雇佣了，然后别人受到陷害了。那做假见证陷害人，不仅是叫我们不要说谎话，不要做假见证陷害人，也包括我想更重要的，就是没有那个害人的心，没有贪婪的心， 没有吹捧权贵的心。
我们想这个诫命是比较好像狭窄一点哈，但是我们说这个诫命的后面哈，有一个我们今天要多讨论一点的事情，就是说谎的问题。我们先要非常坚定的哈说，第三条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还有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这个都传统的解释和我们对经文的理解都应该是神禁止我们说谎啊。不仅神禁止我们说谎，我们从更早的讲起，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神是不说谎的啊。提多书一章二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七十八节，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都告诉我们神不说谎。那神既不说谎，那么我们既是按着他的形象说谎，我们应当像他。诗篇六十三篇第十一节，说谎人的口一定会被塞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三节，谎话是我所恨恶所憎嫌的啊！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应该恨恶这个跟神本性跟神命令相反的一个做法，就是不诚实说谎。那箴言六章十七节也告诉我们神恨恶说谎，撒加利亚书八章十六节我们应当与灵舍说实话，这当然是更正面的。我们不仅是不说谎言，我们说正面的话，我们不仅是说正面的话，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不仅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随时传扬福音和律法，就是传扬真理，让人认识这位真神。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要弃绝谎言，与邻舍说实话。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一节，说这个虚谎不是来自真理的，虚谎不是来自真实的。既然神是真理是真实，那么神那里就没有虚谎。既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也不应当有任何的虚谎谎言。这个用虚字也很恰当哈，虚就是不真实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讲到那个说谎的不能进到天城里面啊。神不说谎，神不要我们说谎，神的儿女不应该说谎，而撒旦呢刚好就是谎言的父啊。这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那不信神的人也是被谎言所控制啊，他是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罪恶的权势。这罪恶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谎言不真实。罗马书一章二十五节还有罗马书三章八到十八节都这样讲。那假先知惹神的愤怒，假先知应该被消灭，也是因为假先知说了有关神的谎言啊。这是生命记十三章一到十八节。好，那我们应该没有什么要讨论的了，这就是不可以说谎。在传统的教会里面一般也是倾向，包括奥古斯丁，任何情形下不可以说谎，绝对不可以说谎啊。但是这我们也稍微讲究一点哈，我们不说谎，可是传统的教导也不是说我们什么事实都要说出来，都要说出来。因为比如说有一个人脸受伤，长得很不好看，你不必跟他讲你长得很不好看。有人得了什么病走路不好看，你不必跟他讲你走路怎么这么歪歪扭扭的哈。这个是真实，但是这完全不需要讲哈。我们讲这个稍微怕有人太死板，以为我们要像美国在法院上宣誓的时候说，我说的都是真的，而且是全部的真理。那么那个是指在法院上那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不是所有的真相都要说出来，有些事情神都要把它隐藏起来。我们并不说我们要看那个说是不是真的能够造就人，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好，但是我们不是把所有的真话都说出来，但是我们说出来的应当都是真的，不可以有虚假的。这是传统的教导，甚至非传统的哲学家像康德也是这样，任何情形下不可以说谎。 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可是我们又从生活中非常清楚看到一点，就是我们是非常容易说谎的。有人说人每分钟不知道都每个钟头说多少谎，我们当我们讲话的时候常常都有不诚实的情形。从早上见到我们的同事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微笑，可能我们说说的一些问安的话都是谎言，心里可能恨死他讨厌死他了啊。就我们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虚谎，这个是真的。那谎话好像在一般传统的不管是不是基督教的伦理里面都是反对的，可是在我们生活中都有很多的谎言，而我们不能因为生活中有很多的谎言我们就说这是对的，我们还是要说这是不应该的不可以的。不过下面我们就要稍微深入一点来讨论了。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让我们觉得神对谎言好像不是绝对的任何情形下都禁止哈，或者神好像也不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要把那个完全符合事实的那话讲出来。好，第一个像出埃及记第一章15-21节很有名，那两个收生婆他们是说谎了。第二个约书亚记第2章4-6节还有6章17节25节还有希伯来书11章31节雅各书2章25节都讲到那个妓女拉合她说谎。那么可是收生婆说谎没有被责备甚至被神称赞，妓女拉合说谎不仅是欺骗了耶利哥城的人，甚至他把那两个探子藏起来，藏的行动就已经是误导人了，就是说谎了。可是他也是被称赞，他没有被责备。约书亚记第8章3-8节哈，在攻击爱城的时候呢，他们有欺敌哈。这个军事上的欺敌呢，这件事情呢是有神的允许的，甚至神同意这样做。这我们要先停一下讲哈。这个在军事上欺骗敌人哈，我们后来在圣经里也看到这种情形。哎呦，今天我们会说兵不厌诈，在军队上面打仗的时候欺敌，那理所当然的事嘛，怎么可以不欺呢？但是在以前哈，包括在中世纪的时候，包括所谓的武士精神，就是在打仗的时候要光明正大正面交锋，以力搏力然后输得口服心服的哈，或者是被死也是打死也是口服心服的。这种欺敌之举呢是在战争史上有一段时间甚至不一定是基督徒那么都觉得这是不好的，我要光明正大来作战。有人在发明有人用潜水艇啊或用其他的隐瞒的方式攻击的时候，也有一些将领觉得这个甚至不武哈。我们会说欺敌好像这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甚至有人可以说这是因小失大，骆驼就吞下去萌虫就滤出来，如果你不准说谎的话那你更不应该去杀人呢，杀人和说谎比较起来杀人更严重，你如果觉得在战争中欺敌是欺骗是不应该犯的一个罪恶的话呢，你更不应该杀人。好，那这我想也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就不去谈它了。最起码在圣经里面有在作战的时候是欺骗敌人的。那我们也就再说一点了，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在玩吹牛这个玩牌的时候玩吹牛这不是赌博，但是这是欺骗啊，这个好像我连觉得这个不道德都没有想过。不过呢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人觉得说不可以啊，不准玩纸牌，除了其他种种的罪恶以外有一个就是不诚实。甚至有的时候包括在清教徒还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教派里面，像演戏啊小说啊这些都在禁止之列，因为他们觉得那个都不真实。一不真实，记得我们刚刚引的这些经文吗？那就跟魔鬼会有关系了。跟魔鬼扯上关系的话，那何等的危险。 我们要了解，当一个人对神的话很严肃的时候，想要遵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有相当程度的敬意哈。那约书亚记八章三到八节对这些很敬畏上帝的人就成为一个问题了。那么攻打爱城有欺骗、说谎、欺骗的情形，可是这好像是神允许的。那四世纪第 四章18到21节，五章24到27节有讲到那个雅裔这个女英雄，她杀了西西拉，那么她的作为呢也是有欺骗啊，有说谎。那撒母耳记上16章1到5节，耶和华也是等于教扫罗到教撒母耳要欺骗扫罗啊，明明是要去高大卫，结果说是去献祭。那再下来第六个例子是撒母耳记上19章12到17节，这米甲呢欺骗他爸爸的军队。那虽然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看到上帝称赞米甲，不过好像最起码也没有责备哈。那第七个例子撒母耳记上20章6节，大卫要约拿丹去套他爸爸的话，看他爸爸的态度，那里面呢我们严格的说仍然是有欺骗不实哈。那第八个撒母耳记上21章13节，大卫曾经装疯，装疯也是欺骗啊，也是说谎。第九个撒母耳记上27章10节，大卫是很明显的欺骗了雅吉啊，这个领袖。下面哈，这个撒母耳记下第5章22到25啊，这又是一次军事上的欺敌哈，可能是军事上欺敌，不过这个我觉得不是那么明显，也许我们不必去讨论太多哈。第十一个例子是撒母耳记下15章34节，就是大卫为了要平乱啊，亚沙龙造反了，他要他的朋友户塞诈降是欺骗的啊，这个不是真实的。那同样我们今天如果在军事上或者在情报上啊，这简直是普遍的不能再普遍，可是各位在历史上，也就是当尤其是基督教国家，尤其像美国哈，刚开始要有这种中央情报局这种情报机构，这情报机构如果是刺探别人的军情，那还有人还可以同意啊，但如果是要欺骗别人，甚至有的时候用别人要假装某些情形啊，甚至你已经解破人家密码装了没有解破，这些呢都有些人都觉得不好哈。我再一次说，他们觉得作战叫光明正大的正面冲突，我们的武力比你强，我们的战志比你精好，我们的战绩比你优良，我们把你打败了，叫你像那个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一样，叫你口服心服哈。不过在圣经里显然户撒的诈降是户塞的诈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也保全了大卫的性命哈，让大卫能够反败为胜。十二个例子哈，是撒母耳记下17章19到20节，这也是一个妇人欺骗了亚沙龙的情报人员啊，一个虚假的欺骗，虽然是很小的事，但是也是欺骗。13节是列王记上22章19到23节哈，那这个比较严重一点，这个神差遣说谎的灵进入亚哈的先知。这个比较严重是因为好像是神差遣说谎的灵，但是这个我们也解释过很多次了哈，这个只是在讲到说神掌管每一件事情，而且我们也说了亚哈的先知也是咎由自取，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多讨论这个 case。第14个例子是列王记下16章14到20节，以利沙也曾经有过欺骗敌人的作为哈，不管他是好意也是好意，但是呢是一个欺骗。第15个例子是耶利米书38章24到28节，那么在王的要求之下，耶利米是合作跟王合作欺骗了穆伯哈。最后一个例子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1节，那这个跟神让猜说谎的灵进入亚哈的先知是一样的，神使人被欺哄啊。 好，那这里面这些例子里面哈，我想，我们大概很难解释掉说他们并不是在说谎，他们是在说谎。我们也很难解释说，哦，他们像拉合表现的是信心，神称赞是他信心，不是他的说谎。可是我想，实在我们也很难把他那个信心表现跟说谎分开哈。所以我自己有一个结论，我真是很怕这个结论造成误会哈，或者我们败坏软弱的人性，就会在这样的事上呢，给自己犯罪找借口。就是，我希望我们还是靠着主的恩典啊，在主的权柄之下，敬畏主之下，我们不要说谎。我们宁可不说谎，而好像犯了错误，然后受到损失。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觉得有些谎可以说。我觉得就我们人性的软弱哈，我们还是宁可谨慎一点比较好。这是我先要说的。但是说了这些，也再回到说我们一开始讲的第九条诫命、第三条诫命都禁止我们说谎，神绝对反对我们说谎，神绝不说谎。那么，说谎是魔鬼的作为，这些我们都强调肯定确实，而且求主帮助。以外，我们也不能够忽略这些例子。也就是说，我想在生活里面，有的时候实在在救命或者更大的诫命哈，保全人的性命之下的时候，某种程度的隐瞒甚至是扭曲，似乎不是绝对被禁止的。我希望我是非常小心谨慎，但是很合情的说这合情合理的说这个话。我再一次说，我绝不希望我们去说谎，更不要借着这个理由去把那个说谎的机会扩大几百几千倍哈几万倍。我们希望我们能诚实，能说真理。但是是不是有些情形之下，我们不一定要把那个真理全部说出来？这个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好，这个第十六节哈，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和说谎的事情，我们就谈到这里。下面我们看第最后一条诫命了，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个诫命，我们知道，在每一个诫命里面，我们都说，特别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的理解，我们不能够把它了解成说只是外面的行为，更是要我们的内心。那在十七节就最后一条诫命已经把这讲出来了。这个不可贪恋就是一种内心的态度。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当保罗在讲到律法没有办法叫我们称义的时候，就用这个做例子啊。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讲到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这个贪心挑动了我们，不可贪心，这个挑动我们心里贪的欲念。所有的律法到最后犯是行为，但行为之前是内心。所以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包括在最后一条诫命里已经告诉我们，神是看我们的内心，而内心要借着律法借着诫命来约束是不可能的，只会挑动我们更大的罪恶。我想这个不可贪恋啊，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小的事，但是因为是很小的事或者是一个很普遍的事，也让我们就更加的觉得羞愧吧。哎呀，我们其实是就在这条律法上，就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都跌倒了。我们会有这种贪婪的念头。当然贪恋，什么叫做贪恋？贪恋呢，也很难形容这个心理的那种状况。但是反正我想应该是一种过度的欲望吧。那什么叫做过度，什么叫不过度，我们又很难分得很清楚了。我们是已经卖给罪的了。我们当然很清楚的说，欲望或者可想一件事情，这个不一定是罪恶， 啊，因为玉是上帝所造的，甚至是上帝让我们享受让我们幸福所造的，这我们已经讲过了，你有这种需求有这种欲望在满足的时候才会快乐，所以我们的快乐都是欲望得到满足才快乐，这是上帝很大的恩典。可是呢，因为我们堕落了犯罪了，因为我们人没有安全感，我们就很希望在肉体的欲望得到满足，可能不只是肉体哈，不只是肉身方面的，我想精神上的欲望也希望得到满足，这种好像是荣誉感啊、面子啊，这些也都是一样，我们非常希望人家看得起我们，非常要人家尊重我们，我们非常要人家巴结我们、吹捧我们，这些都是一种欲望，这种欲望神要我们在信靠他里面得到满足，神要我们在他身上得到满足，神也让我们在信靠在他身上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肉身享受这一切。可是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抓住这些东西，使我们有快感，使我们有安全感，使我们有荣誉感，使我们有目标，使我们有方向，我们贪恋，我们要这个东西，要这个实在是神可能我想在某些时候吧，如果是错误的话，就是最起码那个时候是神不可以给我，神不要我们有的。我们先不要讲的太严肃，事实上就算在吃的时候，我们贪吃贪恋为了想吃也可以是犯罪的，我想这也不是小罪了，我们华人在吃的事上也实在是非常的有非常的丢人哈，把这些稀有动物都吃掉了。那贪恋其他东西，从这个贪欲里面可以产生多少行动上的罪恶？贪人家的土地啊、房屋啊、妻子啊、仆婢啊、牛啊、驴啊，和他一切所有的，这是对神的不信靠，这是神的不满，这是对神的抱怨，这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就是那些物质上的东西，贪恋还是不信，贪恋还是要用上帝不允许我们的东西来代替上帝，基本上就是不信，甚至可以是一种悖逆。不要只把贪恋想成一种太高的欲望，太大的欲望，最小最小的一点点的欲望，只要是神不允许的也是贪恋。那你有很大的需求，你需要非常多的钱，是为了要讨主的喜悦的，那个也不叫贪恋啊。总之，贪恋别人的东西，是因为对神没有信心，是因为放纵肉体的私欲，更是从我们内心深处不去信靠上帝所产生的。那这个保罗特别用这个不可贪恋来讲到说律法的没有用，所以我想有很重要的涵盖性。好，我们讲不可贪恋，我们正面的讲要信靠神。从出埃及记第20章18节看起，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好，有人解释说，这一段实在是百姓的错啊，他们神本来是愿意跟他们讲话的，结果他们自己不愿意，以后呢神就不跟他们直接讲话，总是借着摩西哈。不过在生命记里又讲到说以色列人的害怕哈，就是在《生命记》5章讲到说，哎呀，摩西你去讲了，你去跟上帝讲话，你去听了，我们实在是不敢。那结果呢，在5章28节，耶和华就说，他们说的都是啊，所以我想他们对神的这种惧怕有正确的地方，当然我想他们如果能够更有信心的愿意跟神亲近，即便是很严厉的话，我想是更好了。不过不管怎么样，百姓害怕，那么神是在试验他们，或者神在熬炼他们，或者神在借着一个就是叫他们害怕的场景，让他们以后不敢随便得罪上帝犯罪。那我们也多次讲过，我们人需要对上帝有敬畏，我们在肉身当中，甚至将来是没有肉身，我们不怕任何的刑罚，我们对神还是有那种肃然起敬的那种，他是伟大的造物者的那种态度。
现在更是我们需要知道神的严厉，好叫我们有所警惕。我们没有那么高贵，我们是需要一些刑罚的，或者是甚至很重的刑罚的。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这里下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都是比较细节的东西，我们可以比较快讲过去。不过神也在那里提醒还是说不要造偶像。就当时来讲，最明显的就字面上不要造偶像，对我们今天来讲和对整个人类来讲的话，我们不仅是字面上不做一个东西啊，我们心中更是不要有什么使我们依靠他过于依靠神，爱慕他过于爱慕神，侍奉他过于侍奉神，敬畏他过于敬畏神啊，喜悦他过于喜悦神啊，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偶像。那在这里说不可以有金银的偶像，然后说要做土坛哈。那土坛是比较方便的，我想在这里用土做的坛呢，是要叫以色列人知道，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献祭，因为在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赐福给你。不过也是我们这也在生命记里特别看到，就是说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不要学坏，就是到迦南地啊，看到人家怎么祭祀上帝，他们也怎么祭祀上帝，或者人家怎么祭祀假神，他们就这样祭祀上帝，以至于会产生混合的宗教，所以他们不可以到每个地方都献祭的，他们必须神指定的地方就是圣地，那里有祭司告诉他们怎么献祭，他们才可以去献祭。所以土坛一方面是很方便，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随便做一个土坛，要在记下我名的地方。好，下面又25-26节讲到说那个石坛不可以用凿成的石头，这我们就不大了解为什么有这样的禁止了。凿成的石头就是那个石头被切过哈，要用自然的，是不是就以色列这个观念来讲，自然的没有经过人工的，更表示这个是属神的哈，更敬畏一点。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意思。然后也说到上坛的时候不可以用台阶啊，免得有这个举止不雅观的地方。我想这都是指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要得体，要有一种适当的敬畏啊。当然我们又要说了，不是外表上怎么得体就好了，最重要还是要内心，只是如果成于内，希望行于外。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